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我们有两位主持人会和大家分享今天节目的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
今天节目题目是中医治疗椎间盘突出不开刀。椎间盘突出好多人都听过了，或者可能好多人身边都有亲友啊、好朋友啊等等会有椎间盘突出。在香港来讲，椎间盘突出真的很常见的。椎间盘突出很常见于在腰部，但是其实不是只是腰先有的，在颈椎、胸椎和腰椎都有可能有椎间盘突出。所以这个是不少现代人可以讲很难去表达的一种痛苦，亦都有好缠绕、好麻烦，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咧，往往行动未必会系自便，行动不利啊，可能好需要有他人喺度嘅协助生活，或者甚至会依赖他人，先至能够照顾到日常生活嘅起居饮食嘅所需啊。所以都系一个对于病者嚟讲系一个好头痕嘅一个问题。今日我哋就会分享一篇文章嚟自大纪元，节目取材于健康一加一主持人 Jojo 的一篇的报道。其实手术是不是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开了刀之后呢，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就是一次过一笔勾销没了呢？
如果手术失误了之后又会怎样呢？
最差的情况应该就是手术失误引致病人死亡啦，或者是病人没死亡，不过呢下身或者是出现了瘫痪的问题，而是终身都是行动不便，这个应该都是对一个人的生命的质素是最差的情况之一。在健康一加一节目里面，他就邀请了君安加医诊所的院长简志龙医师去分享关于这个题目。医师就说脊椎的手术其实都是有风险，很多绝大多数的痛症都可以在不需要开刀的情况下得到改善的。咁啊，简志龙医师咧就曾经引用过一个典型嘅佢嘅医案。呢个医案系咁嘅，喺佢一个病人嘅第一张磁力共振，我哋讲嘅 MRI 嘅影像里边，患者嘅椎间盘严重突出，压迫到椎管里边嘅脊髓，脊髓咧空间被挤压到似乎完全都消失咗啦，冇空间啦。但系呢位患者咧亦都冇做手术。一年之后，他回诊去睇翻阿简志龙医师的时候，就发现他的症状有明显改善到。而患者再次拍照 MRI 磁力共振显示，原本突出的椎间盘竟然几乎完全消失咗。系啊，冇听错，系消失咗啊！
哇，真系好神奇嘅个案喎！消失咗，即系话呢个病人已经系正常翻啦，冇咗呢个问题啦。
简医师就说了，这个案例其实并非单一的案例，几十年来已经有大量的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回事，就是突出的椎间盘是会自动吸收的，即有这个自动吸收的机制。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为什么突出的椎间盘它可以自动吸收的呢？这个就要从椎间盘的结构解剖结构那里开始解释了。椎间盘是脊椎骨，我们整条脊椎，我们的 spine， 脊椎，我们的龙脊之间的软骨，因为每个骨和骨之间一定是有个 cushion 在那里的，那个 cushion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软骨椎间盘，来到是隔开和是承托住每一个骨，防止骨在磨蚀的。那个软骨中间的软的部分呢就叫做髓下，脊髓的髓，外面呢就是个纤维环。当脊椎受压的时候，外层比较硬的那个纤维环就会压破了，出现破裂的状况。 咁破裂咗啦，个边破开咗之后，中间嗰啲好似朱古力咁样嘅液体咧，嗰啲水核咧就会好似牙膏咁样挤咗出嚟，挤咗出嚟，佢有机会有唔同嘅程度噶，有机会咧佢先系挤咗喺出边外环嘅一个纤维环度啦，有机会咧就会系越过咗纤维环，出咗去纤维环外边啦，压到旁边嘅神经啦，有啲严重嘅咧，可能系完全咁流出嚟。压晒成个嗰个空间，甚至会压到脊髓噶，咁咧就会造成咗人出现咧麻木啦、痛楚啦、行路困难啦，有好多唔同嘅神经嘅异常嘅感官感觉等等呢啲症状噶。而当嗰个椎间盘嘅中心个水核被挤出嚟、挤出嚟嘅程度严重嘅时候咧，甚至乎咧会跑咗入去脊髓，咁好多嘅西医嘅外科医生咧就会
警告病人、哦。如果不开刀呢，就会伤害到脊髓，亦都会导致残疾。
听到医生这样跟你说，如果你是个病人，通常病患者都会是有一个选择的，倾向于是会怎样呢？
哇，被医生警告完，恐吓完，那是乖乖就范啦。
没错啦，因为这样就签了纸去接受这个开刀，做椎间盘的手术了。
其实呢，任何手术都有风险的，医生说它比较安全，但是仍然存在风险的。
然而有研究就显示，椎间盘突出越大越严重，它自动吸收就会越好、哦、真是刚刚一个相反、啊、就是表面看下去，虽然椎间盘的症状可能在磁力共振 MRI 显示它突出很厉害，或者它压迫神经、压迫脊髓很厉害，或者病人呈现出来很辛苦的酸麻胀痹疼痛或者发炎的症状等等，虽然表象是很差，但是他的自我修复力也都是最好的。
那医生给我们的资料令我们误解、哦、
原来我们不可以单单看表面差就以为判了椎间盘的突出是一个死症没得医，往往原来呢是有身体有这个神奇的机制，有这个疗愈的机制和过程，它反而突出越大，它自我修复也都越大。那也都不是很多的外科西医这样说，不做手术有机会就瘫了，就是断了死症。简志龙医师就说了，他就从两个机制来到解释为什么椎间盘可以这么神奇地去自我吸收回呢。他就认为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物理性的热胀冷缩，椎间盘中间的水核就好像朱古力咁样，它是一个温热的胶状物嚟噶。当它被挤压的时候，挤好像牙胶咁挤出嚟，接触到温度较低的外边的脑脊液的时候咧，外边的脊髓液的时候咧，它就会因为冷缩热胀呢个物理反应，遇到冻咗啲嘅物质，它就会缩啦，物理性咁去收缩。所以它的体积呢也都会变小了，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啊、这个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简医师就说了，因为免疫系统呢其实是有吞噬的作用的，我们经常都说我们病亲了，譬如是外感感冒或者是被细菌病毒感染，我们都会有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是吞噬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外来的东西。其实当我们的椎间盘中间的水核突出来压到去椎管的时候，它都会被免疫系统视为异物，另类的第二道来的一些物品物质，那身体就会启动这个免疫反应了。大量的免疫系统免疫的细胞就会前往去分解这些突出来的组织物质，使到它呢逐渐缩小。简志龙医师就强调，其实人体具有很强大的治愈疗愈的能力，所以他估计其实 95% 的椎间盘突出的患者呢，他们的腰背痛呢其实根本不需要进行开刀做手术的，只是仅仅 5% 5% 的患者疼痛持续几个月甚至乎几年，并且会伴有行路麻木、行不动等等的神经症状，那些呢才可能考虑需要开刀。
简医师说，当一个病人决定要去开刀的时候呢，个病人想呢，只要上咗去做咗手术啦，就可以一劳永逸，一刀病除。但事实上有好多人 做了手术之后呢并没有完全地解除病痛。
听到这里是不是都破了大家对椎间盘突出的一个认知呢？原来90%以上95%的百分比的椎间盘突出的病患者根本不需要有开刀这一步骤，不需要受这个刀的苦，也都不需要受挨完刀之后有机会出现的后遗症。那就是大大地省略了或者免了病人的一些皮肉之苦，也都令到病人有在不同的层面有多份的生机和多种希望。原来身体真的有疗愈能力的。今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天题目，中医治疗椎间盘突出不开刀。上一节讲到，原来椎间盘突出呢很多的情况根本不需要开刀的，不需要走到这一步，而这个比重呢是占了 95%， 只有 5% 的很少数的人呢没办法才可能要考虑开刀。咁如果听众咁啱系遇到椎间盘嘅突出嘅问题，真系俾咗大家一个强心针啊！其实咧可以有其他嘅舒缓嘅方法，唔使走去开刀嘅，成为呢个唯一嘅终极嘅目标或者终极嘅办法、终极嘅手段。嗱，今次我哋又继续讲下简医师点样睇呢个手术失败症候群。君安家医诊所院长简志龙医师呢，他就说了，背部的手术症，背部手术失败症候群呢，是一个专门用来描述在背部手术后未能够改善甚至是恶化的特殊医学的名词。他的定义就是，手术后一年内患者原有的症状并未有消失，或者出现了新的症状，导致患者对治疗结果感到不满意。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呢？这个字都挺长的，读出来都挺翘口的，就是这个背部手术失败症候群。
手术失败症候群就有听过，因为指所泛指做过手术的失败症嘛。
是的，没错。为什么特别去讲这个背部呢？大家有没有听过头部手术失败症候群、腹部手术失败症候群或者胸部手术失败症候群呢？
咁又未听过喎。
冇错啦，点解只有一个背部手术失败症候群呢？证明佢嘅高发率一定系好高，所以先俾个病名佢或者俾一个规范佢，就系因为背部手术嘅失败率咧特别高，而且特别麻烦，亦都好难免，好前面难预。所以呢就形成了有一个叫做背部手术失败症候群了。简医师还说，他提及有一项的研究，这一项研究追踪了劳工保险记录里面分别接受了腰部的椎融合手术，即是腰椎的融合手术，还有另一类保守治疗的工人。保守治疗就是没有做手术，简单一点讲，就是他追踪了劳工保险记录里面两批人，一批就是做手术，一批就是做保守治疗没有做手术。两组的组别均为725人，并且记录了这两组组别的人两年之后的比较。结果显示这两组组别他们重返职场的比率是怎样呢？做手术可以重返职场的百分比只有26%，而没有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工人呢，他们可以重返职场的百分比竟然有成67%，差不多两至三倍那么高。
做锁手术想翻工都难，那个机会率很低，只有26%，但是你不做手术呢就有67%那么多，你说哪个着数一点呢？
咁去请假嘅日数嗰度方面做比较，又睇下点先。如果做手术嘅工人咧，佢哋平均请假咧接近要三年时间咁长啊，达到1140日，哇，真系唔少噶。而冇做手术嘅保守治疗嘅工人咧，佢哋需要请病假嘅日数咧，只系唔够一年，只系有316日。对比之下咧，呢个日数嘅结果已经相差咗三倍啦。
仲有呢度有个死亡人数嘅，手术组咧有17人死亡，非手术组嘅咧有11人，而永久残疾率咧，手术组咧就系11%，非手术组咧仅系只有2%咋。
如果我系老板，我嘅工人有椎间盘突出咧，我都会叫佢你保守治疗，你千祈唔好去做手术啦。起码唔需要喺公司请咁多日嘅病假，有成三倍之差喎。你话系对公司嘅利益嚟讲，都已经好明显唔需要拣啦，系咪？虽然唔能够以单一嘅研究以偏概全，但系更多嘅研究显示，背部手术嘅后遗症比例极高。日本一项对1842名腰椎手术患者嘅线上调查就发现，20%嘅患者出现背部手术失败症候群啦。简志龙医师就话，背部做手术仲要可能有机会合并呢个并发症，当中包括大出血、脑中风、脊椎破裂。此外，因为做手术都是一个创伤的治疗，需要长时间的休息，所以病者需要长时间的抚摸，可能亦都会影响了眼压，所以导致青光眼甚至乎患失明的比率都高。这些潜在的风险和严重的后果，是患者在决定手术前就已经要去考虑定，要去审视定和自己做评估的。因为你一旦签了纸接受手术，你真的不知道手术期间出现的任何的状况，甚至乎是就算手术成功，手术后你在个病床上有机会出现的一系列的手术后的后遗症和你自己的身体状况都是要考虑的。
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的，个风险的高低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估计到的，但是实际的数字就告诉我们，不做手术保守治疗是最好的。
简医师就分享了有两位令他很敬佩的同僚他们的故事，他们会和病人充分地解释了手术的风险，劝病人不要轻易开刀。我都会很钦佩这些的医生或者医师，就是有这个勇气去劝了病人不要白白送上手术台。第一位被简医师敬佩的医师就是曾经任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总院长黄胜坚医师。黄胜坚医师以自身为例劝告病人，我自己都有椎间盘的滑脱，脊椎滑脱，但是我都还去打网球。我虽然有点痛，但是我觉得不开刀非常之好啊。这个就是黄胜坚医师自己分享他亲身经历，自己亦都作为一个医师，亦同时作为一个病者，他自己的选择和他自己不舒服的症状。而另外一位令到简医师钦佩的同僚医师呢，就是来自台湾嘉义阳明医院副院长李孔嘉医生。李孔嘉医生就表示，脊椎手术是很困难的，加上病人年纪大，最优秀的医生在最小心的情况之下也都没办法确定和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因此李医师就经常告诉病人，脊椎的疾患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没有手术的紧迫性急切性，所以他会建议病人治疗的顺序是吃下药啦，做下复健康复啦，然后忍耐忍耐再忍耐，除非所有非入侵性的方法都完全无效失效了，持续这样疼痛还要是加剧的疼痛，变本加厉才好考虑去做手术。听到两位良心医生他们劝了病人 告诫的肺腑之言之外，作为听众，你们听了之后又会怎么想呢？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下一次回来继续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中医治疗椎间盘突出不开刀。能够很细心很耐心地去劝告病人不开刀的医生呢，其实呢在职场上真的不多的。甚至乎有些外科医生因为太过忙碌了，都没有仔细检查病人，就造成很多的错判和误诊。最容易误诊的情况就是梨状肌发炎压迫坐骨神经，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的症状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当作了腰椎间盘突出开刀来到医了脊椎，开了刀之后才发现脊椎没事，是啪啪的梨状肌发炎，病人呢就真的白白地挨了一刀了，也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对于决定等待脊椎治愈的患者，有什么方法可以做治疗呢？我们讲的保守治疗有什么呢？简医师就说了，传统的中医药的疗法里面，譬如针灸推拿，是很多人的首选。在西医方面，康复就是用拉筋、拉腰和热疗等等的方式来到缓解，或者是开一些止痛剂来到舒缓疼痛。对于上述方法都效果不是很显著的患者呢，简医师就推荐类固醇注射，就是叫硬脊膜外注射。他就强调，等待是启动治愈力的首要心法，在等待身体修复的期间，不要再给脊椎再有压力。具体的日常保养秘诀呢，他都有分享几个的，我们都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减轻负重，因为简医师都说，就算他自己做一个医生，他自己本人都有脊椎问题。其实很多医生呢医得耐呢自己都周身伤的，所以他都有这个的腰背痛的问题。他就曾经试过背负6-7公斤的背包背囊之后伤到脊椎，后来改用小推车大幅地减轻了脊椎的压力。所以如果脊椎有伤过的话，有旧患的，或者平时就算没有伤过，都避免自己的脊椎太过重力的负重，多些善用现在可以有的资源，手推车真的很方便的。第二就是保持正确的姿势，身体微微地向后靠是对脊椎压力最小的姿势，应该极力地避免身体向前倾的坐姿，因为这样会令到脊椎压力倍增，亦都是导致椎间盘突出的元凶之一。第三点就是要正确地拿重东西或者拿东西，要注意拿东西的时候的姿势。当我们拿一些重物的时候，最忌忌就是弯腰了，应该是蹲踎下来，条腰挺直，稳住自己的核心，用腿部的力量向上伸直的脚去将啲嘢抬起，而唔系弯住腰咁样去抬起。第四部分嘅重要嘅咧，就系要预防自己有骨质疏松。对于年长嘅患者，骨质疏松系脊椎问题嘅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平时要多啲晒太阳，做下户外嘅运动，譬如散步，补充维他命 D 同埋钙嚟到确保骨骼嘅健康，骨质强盛啦，个骨嘅密度亦都强，就冇咁容易骨质疏松。腰椎间盘都会够强壮啦。第五点就是要尽量避免剧烈的运动。在椎间盘突出的期间呢，疼痛的急性期和恢复期应该暂时避免去做剧烈的运动，例如做 gym 啊、健身室的运动、跑跳啊、跳跃的运动、剧烈的一些的跑步啊或者爬山等等，应该给身体足够的时间空间去修复。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又分享给大家 在中医层面，我们怎样建议大家在椎间盘突出的时候不需要开刀，亦都不需要打任何的西医的针，又可以做到舒缓或者是防患于未然，甚至乎是大大改善了加速治愈的机制和能力呢？我们先介绍给大家四种的食材，这四种食材都是有助于椎间盘突出的。第一种食物呢，就是很常见的，大家都会吃过了，就是三文鱼、桂鱼了。三文鱼有很高的 Omega-3 可以抗发炎，抑制炎性的炎症的物质，从而减少神经发炎的反应。因为呢，椎间盘突出很容易呢就会压到神经，引致有炎症，所以呢 Omega-3 就可以减低这个神经的发炎反应了。另外 ,Omega-3 亦都可以加强身体运输营养的能力。咁如果神经真係受损或者係被影响咗之后，神经亦都需要加速咁恢复或者再生， Omega-3 就会帮到啦。呢、这个就係第一种食物啦。第二种食物就係姜黄。如果每日服食500至到1000毫克 mg 嘅姜黄素，就会大大地减缓减轻咗神经痛啦。若果配合黑胡椒一起食呢，更加可以大大提高姜黄素的吸收率20倍以上。所以如果是椎间盘突出开始压到有神经的痛症的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考虑姜黄和黑胡椒一起食啦。其实姜黄呢很常用的，大家可以不妨在煮饭的时候撒一些在饭上捞来吃啦、煲啦，或者在汤里面呢就撒一些姜黄下去，炒菜啊、煮餸啊，都可以多撒一些姜黄下去一起吃，那就是可以大大加速了我们的减缓神经痛的力量啦。第三种的食材就是叫做杜仲。杜仲是中药材之一啦，杜仲很常用，也很容易买到。大家见过杜仲呢，它中间呢很多丝的，它是一个树木的皮，切开了之后呢，将那个切开了那个位置，裂开的位置你掹开呢，就好像一堆白色的丝，那些就是那些杜仲的胶质了，叫杜仲胶。杜仲胶就是它的宝贵之处，因为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第二，它还有弹性蛋白，促进弹性蛋白的生长。第三，它可以减缓人的骨质流失。第四，它也可以修复椎间盘的软骨，所以它直接就是可以补充到椎间盘，也都可以强筋骨。杜仲在中医来讲就是一个典型的益肝肾强筋骨的一只中药，所以杜仲的好处是多罗罗的。而最后一种可以帮助 的食物就是一种蔬菜，就是菠菜了。菠菜其实有止痛的能力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菠菜里面有几种元素都有止痛的效果。第一种就是镁 Magnesium， 第二种就是叶酸，第三种就是维他命 K， 维生素 K。 维生素 K 可以活化骨钙素，它都可以增强骨的密度，所以吃得多菠菜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骨变得强盛的，亦都帮助到我哋嘅骨同软骨，同埋亦都令到如果椎间盘已经压到神经痛嘅患者咧，可以舒缓到佢哋嘅痛症。我哋先分享咗四种食材，呢几种食材都好容易喺日常生活中买到嘅，就系三文鱼、姜黄、杜仲同埋菠菜啦。分享到呢度，今节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就系中医有啲咩汤水或者中草药系可以帮到椎间盘突出而唔使开刀而唔使打西药嘅针呢？好欢迎各位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 第四节嘅养生养生，我哋今日题目系中医治疗椎间盘突出不开刀。喺中医嘅层面咧，仲有好多嘅中草药咧，都系有舒缓同埋帮助腰椎间盘突出引发嘅痛症嘅。我哋嚟又同大家分享六种中草药。第一种中草药系桑寄生，桑寄生咧系甘味平性，平性就系佢唔偏于寒，又唔偏于热，所以佢系中和温和。佢就系甘味甜甜地，佢入去肝经同埋肾经。喺中医层面，佢有去风湿、益肝肾同强筋骨嘅作用，所以佢可以强化你嘅肌肉同埋骨络。第二种中草药就系牛膝，牛膝咧佢系有苦味、有甘味、有酸味，但系佢都系平性嘅，就系话佢系入肝经同肾经。牛膝咧有活血通经嘅作用，同埋佢可以补肝肾、强筋骨。第三种介绍俾大家嘅中草药就系女贞子啦。女贞子有苦味同甘味，亦都系平性，佢亦都系补肝肾、入肝肾嘅经络，主要作用可以补益肝肾嘅阴犯，强腰同埋膝头哥，强化我哋嘅骨络。都常用煲汤加啲女贞子嘅，大家不妨可以试下。第四种可以帮助治疗椎间盘突出嘅食物咧，就系防己。防己有苦寒、苦辛嘅味道同埋寒性，佢入膀胱经、肾经同埋脾经。如果系喺中医层面系风寒湿邪入咗去经络，再入咗去困咗喺椎间盘度嘅话咧，真系好适合煲啲防己饮下噶。不过要判断好自己系寒性定系热底先，咁样就会安全好多啦。若果系属于风湿痹痛引致嘅椎间盘突出咧，就好适合加个防己落去啦，佢就可以去咗经络关节嘅嗰啲风湿嘅因子。第五种中草药就系姜黄啦。姜黄系辛苦温性入肝脾。头先上一节讲到姜黄咧有帮助减缓神经嘅痛噶，所以如果椎间盘突出压住神经咧，不妨多食姜黄。最后一只中草药咧就系木瓜啦。木瓜酸温都系入肝同脾经，佢可以舒缓肌肉同埋筋嘅痉挛同埋抽筋拘紧感。接住下来呢，我们呢就介绍三个汤水给大家，大家不妨可以多些煲来到预防椎间盘出现不舒服的突出。第一款中药的药膳汤水呢，就是道中合桃补肾汤。材料方面，巴戟天三钱、道中三钱、淮山药五钱、枸杞子一个汤匙，又龙眼肉一个汤匙，合桃两个，海参两条，适当可以加啲鸡蛋。如果要煲肉咧，可以考虑加猪尾骨汤或者牛尾骨。第二个嘅汤水就系桑寄生杞子蛋茶啦。桑寄生十钱，枸杞子五钱，加少少桂圆肉两至三粒，跟住咧就加鸡蛋全个咁样煲，咁就可以啦。如果想佢甜啲咧，可以加少少嘅片糖落去。第三个汤水就是五子毛桃鸡汤。五子毛桃鸡汤方面的材料呢，包括第一个牛大力，牛大力五钱，一钱大概三克就是15克啦。千斤拔五钱，亦都是15克左右。跟住就五子毛桃，我哋叫做南芪，南方的黄芪。五子毛桃都是五钱15克，然之后就加桑寄生五钱，亦都是大概15克。可以加鸡蛋半至一隻两隻，随人而异。跟住咧嚟煲鸡汤，我哋记得咧将啲鸡咧去晒皮，咁样咧就会少油又健康。接住落嚟，我哋就介绍大家两个穴位喺中医方面咧有助舒缓椎间盘突出嘅。第一个穴位叫做圆中穴，圆中穴，悬挂嘅圆，钟表个钟。圆中穴系中医嚟讲嘅足经，即系足部嘅一个经络。足少阳的胆经，它就是当我们的脚站在地下，外踝的外脚眼突了出来，尖尖那个外脚眼那个部分，放一只手掌下去，大概四环指那么宽，上面的高度两骨之间，那个就叫做圆中穴，它是中医的百会穴之一， 它亦都称为水会，和脊髓啊，和啲精微物质的水有关。所以治疗原中咧，或者系按压原中咧，针刺原中咧，就会有好好嘅呢个强化翻呢个骨络佢嘅密度同埋啲筋嘅嗰个作用喺里边啦。第二个穴位系叫做丘墟穴，丘墟穴亦都系胆经足少阳胆经嘅穴位，佢位于脚眼前凹陷前斜下凹陷嗰个位置。因为喺中医嚟讲，肝脏系主筋嘅，筋咧。肌肉的问题呢，我们都会针或者是会按压这个丘墟穴，肾就主骨的，所以跟这个骨髓有关的水会呢，元中穴和这个丘墟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首选，去帮助我们舒缓。如果椎间盘突出之后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按下穴位了。当然最好的话呢，就将自己的脚呢先在睡觉前按压前呢浸水泡下这个姜水，无论是生姜定是干姜，泡下姜水，泡完之后热辣辣就按下自己的穴位，跟住就瞓觉，咁样咧亦都可以做到个深层嘅睡眠，帮助身体排毒，排咗啲代谢垃圾走，咁亦都个人咧少咗一份压力同埋轻松啲，个身体嘅细胞冇咁沉重，冇咁多负担，自然人都开心啲噶。
大部分嘅椎间盘突出咧都系发生喺腰部嘅，我哋又嚟讲讲，其实中医点样睇腰部嘅椎间盘突出症。中医咧又称呼做闪腰或者腰痛。在中医理论里面，他认为腰是肾之外府，府是政府的府。《黄帝内经》这部著作里面咧，曾经有一个篇章就叫做《素问·物要精微论篇》，里面这样讲过：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避矣。其实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个生理和病理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里面怎样讲述了腰和肾脏，五脏六腑的肾脏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密切化。当我们的肾气很充足，我们肾的能量很充盈很爆棚的时候，能量满满的时候呢，我们的腰部就会比较强壮了。相反对比来讲呢，如果当我们的肾五脏六腑的肾脏的能量的气不是很够的时候，条腰咧就好难去负重啦。好多人弯腰时间一长，就其想蹬翻直条腰嘅时候咧，就好困难或者好痛或者出现问题啦。其实呢个都系由于肾虚引致噶。所以如果椎间盘发出系发喺腰嘅时候咧，我哋发病嘅初期都会认为患者嘅肾咧其实已经虚到某一个程度，即系过咗佢哋嘅合格水平，或者我哋讲过咗一个警戒线。即使佢平时日常生活好正常，或者五官望落去冇事嘅，佢都冇乜嘢其余嘅大嘅表现或者佢有痛症，但系可能喺生活之中或者工作里边一个小动作，打个黑黐咳一下，或者系一下转一转身，或者认一认人，突然间一个闪动，或者系大便嘅时候用一用力发力谷一下，佢就导致到佢条腰发病啦。跟住就出现腰腿痛或者腰痛，或者是突然间运动失常，活动瘦咗啦。有时呢呼吸都痛，有时咳嗽亦都痛，有时瞓唔得低，有时转唔到身，有时上落床都难。其实呢啲都离唔开，因为个肾脏其实个功能已经系差，或者我哋叫个虚到一定嘅程度。所以如果系涉及椎间盘突出系涉及腰嘅时候，喺中医呢都离唔开一定要补补个肾噶。其实补肾嘅方法都好多，我哋今日都同大家介绍咗啲汤水，里面都好多系入肝经同肾经嘅中药材同埋一啲食疗，所以离唔开肝肾就系咁样解啦。因为中医嘅理论喺外在嘅表现，其实都离唔开喺内在嘅源头，所以讲到尾源头就系我哋嘅五脏六腑啦。我哋一定要从源头入手。在源头到着手找到的根源，才可以杜绝真正在外在显现出来的椎间盘突出。如果不是今次的痛已经止了，下次也都会可能在其他地方再出现一个第二个位置的椎间盘突出。因为肾虚的虚症的表现根本没有解决过，个虚的表现也都会继续持续去恶化下去。恶化下去了，你的腰或者是其他部位就变得不强壮了，不强壮就负重不了。所以少少嘢诱发，亦都会可以好快地，或者一个短时间，或者好密集式咁样，又喺第二度呈现出嚟其他嘅痛症啦，就变到周身都痛啦，或者多个地方出现椎间盘嘅突出啦。嗱，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分享到呢度，希望讲嘅内容对大家有所裨益啦，亦都俾大家 多啲嘅时间充裕去照顾好自己嘅身体，防患于未然，治未病。唔好喺病重真系去到突出嘅时候先理自己。平时多啲补充自己五脏六腑能量，多啲晒太阳，做下户外活动，练下功，补充正能量，个人亦都保持正面。泡下热嘅足浴等等，呢啲都系有助舒缓同埋有助强壮我哋嘅能量噶。今日时间到啦，分享到呢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
拜拜。Bye bye。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啦，拜拜。